小日本子的水源部队占领了慈玉镇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他又下令让部队退后，把镇子又给腾出来了。我们有许多指战员不理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怎么敌人打了胜仗反而跑了？着急呀、啊，请示贺龙要不要追击。贺龙多老练，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净打仗了，那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。贺龙啊一笑，敌人这叫牛刀小试，这叫老鼠拉木先，大头在后头呢。他是试探性的进攻，看看咱们的部队有多少，火力配备如何，咱呢就来个按兵不动。一会儿他的大部队就开来了，咱要吃就得吃大口肉，喝大碗的酒，你们就做好了准备吧。大伙一听贺龙这么说，心才放下来。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啊，这水源一看八路军没有出动，就断定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撤干净了，这没多少人，因此收起来牛刀子，带着队伍是大踏步的进了陈庄。陈庄啊，驻有八路军地方部队的一个连，打了几枪之后也自行撤退了。这小鬼子水源进了陈庄后才发现，陈庄是一座空城，根据他的经验判断，不好，中了空城计了。可他也明白过来了，为时已晚呐！居高临下的八路军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，八路军是全线开火，水源一见只能龟缩在陈庄里发电求援。各处的敌人接到水源的求援电报，急急忙忙拼凑了4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相救，可是不管哪一路来的都遭到了八路军打援部队的截击，始终未能前进一步。贺龙他们并没有急着围攻陈庄的敌人，白天是摇旗呐喊，夜晚时不时的还放上几枪，只要敌人出来就迎头痛击，敌人只要不出来，战士们就轮流着呐喊放枪。结果这些敌人是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啊，一点安宁都得不到。打来打去，敌人的弹药就不多了，精神也非常疲惫。最后水源看了看陈庄周围的地形，发现两边的高地里，左边的高地有个制高点，只要占领了这个制高点，那么突围就有了希望了。所以水源集中了没有受伤的600多人，准备和八路军争夺这个制高点。在这个制高点上驻守的有一个连，敌人600多人往上冲，八路军还真有点顶不住。贺龙在望远镜里看见，当即下令马上调炮迎接我，轰！命令刚一下，几颗炮弹就在山坡上的咚咚哒哒就炸开了。水源少将可倒了霉了，正好一颗炮弹正砸在他脑袋上的，水源是当场阵亡，其他的部队就乱作了一团。这时候八路军是全线出击，将敌人一举全歼。这一仗啊，歼灭敌人1200多人，八路军仅阵亡了100多人。陈庄战斗之后，敌人还想报复，结果雁鼠牙一战，八路军歼灭敌人600多人；黄土岭一战，敌人又损失了800多人。旅团长阿布圭秀也横尸在黄土岭，敌人的名将也阵亡了，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。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之后，贺龙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晋西北。为什么要开赴晋西北呢？原来啊，晋西北出现了一支新军， 这支新军的领袖人物叫徐范平。徐范平早年曾经跟孙中山一起革命，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，他被派到阎锡山手下。可这徐范平跟阎锡山不一样，他知道这些旧军队的战斗力不行，除了欺负老百姓之外没别的能耐，所以他就着手组织新军。这支新军是纪律严明，组成者都是爱国的青年，战斗力自然比阎锡山的晋系部队要强得多。阎锡山呢，不想让这支新军给自己造成麻烦，他要想收编新军，可徐范平不同意，反而愿意和共产党合作，因此和阎锡山的矛盾是越来越深。就在这时候，党中央决定让120师回晋西北，一方面帮助新军进行改编，另一方面要恢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。经过一年的努力啊，120师顺利帮助了新军进行了改编，并打击了阎锡山企图消灭新军的反动行为，晋西北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恢复。时光到了1940年了，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开始了。这百团大战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敌人呢，在华北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，妄图使用以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，蚕食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。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，巩固抗日根据地，八路军对敌人的交通线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袭战。换句话说，你日本鬼子不是以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吗？我们就把你的柱子给拔掉，把你的链子打断，再把你的碉堡群炸毁，看你凭什么分割我们的根据地。又因为这次战斗，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，所以历史上称作百团大战。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大规模破袭敌人的交通线。贺龙的120师的任务是重点破袭太原以北的同浦路，同浦路是山西大同到山西蒲州的铁路，打破这条路就可以让本来可以袭扰陕甘宁、东援华北的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贺龙自是不会给敌人留这机会了，他率领120师和新军大举出击，拔据点、拔铁路、毁公路，让敌人整个同浦路陷入瘫痪。贺龙在这一阶段中率领120师和新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162次，击毙敌人2700余人，夺得战马250匹，俘虏日军25人，伪军142人，还缴获了长短枪369支，光电线就收了1.56万斤，破坏铁路25公里，破坏公路285公里，炸毁桥梁40座，打坏敌人的列车数列呀，汽车数十辆，另外还有船只数艘。与此同时，聂荣臻和刘伯承带领冀中部队和129师破坏了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铁路、北平到汉口的平汉铁路的北段，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是陷入一片混乱。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歼灭敌军，可是敌军呢，此时已经开始做出反应，所以八路军的战果不大。贺龙指挥第120师和新军共进行了战斗55次，击敌1700余人，破坏铁路30余公里，公路50余公里，炸毁桥梁12座，缴获大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等堆积如山。两个阶段的百团大战把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打了个稀里哗啦， 鄙人当时火冒三丈，马上令下调动了20000多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扫荡。敌人这次采取了三光政策，对根据地军民进行屠杀，破坏八路军的有生条件。敌人把群众绑到柱子上，让新兵做靶子练刺刀，或者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，多少民众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。敌人的主要目标是兴县，这里是八路军120师的师部所在地。此时贺龙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迅速撤退，于是贺龙集合师部的工作人员及警备连、特务连迅速撤退。八路军撤退没多久，敌人就进驻了兴县。进兴县的这批敌人呢，是第213大队，大队长不是别人，就是前面被贺龙120师打死的那个水原义重少将的侄子，叫水原次郎。自从他叔叔被贺龙打死之后，他一直对贺龙和120师是恨之入骨，所以他听说贺龙的师部就在兴县，而且身边部队不多，于是他就带着100多鬼子、200多伪军，气势汹汹的赶往兴县，没成想扑了个空。水原次郎一看贺龙跑了，他一怒之间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，他操着一口蹩脚的汉语就说：“你们的谁的知道贺龙的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不说，统统死了死了的。”底下还有汉奸帮腔说呀：“太君问你们了，你们知道贺龙跑哪儿去了啊？知道的赶紧说，说了有赏，不说死了死了的。”老百姓恨透了鬼子和汉奸，就是不说。水源一看急了，当时在第一排当中拉出了一个年轻人，刷拉把大战刀拽出来架在年轻人的脖子上：“你得快说，不说死了死了的。”这个年轻人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呸，我说你娘的粪。”哎呀，这鬼子可急的一刀把这青年人给砍死。可青年人的母亲在人群之中一看儿子人头落地，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了，结果被2个日本兵2次刀把老太太也给扎死了。水原次郎就说：“你们的谁的不说，统统死了死了的。”老百姓还是不开口。水原次郎当时大怒，命令机枪手要开始大屠杀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，啪啪啪啪啪。旁边的伪军队长连忙向水原次郎说：“太君，八路来了。”水原次郎拿着望远镜看看，只见来的八路军不多，他就对韦队长说：“你得带人把支那这些猪的统统赶进土地庙的干活。”然后水原次郎指挥部队准备防守。来的八路是谁呢？就是贺龙。原来贺龙啊，带着部队走了30多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把马匹带住了。他心想：“我们这么走可不行，我们走了敌人非得学习兴县不可呀，那老百姓不就是苦了吗？”于是他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，后队变前队，前队变后队，是返回兴县。这时候旁边骑在马上的关向英说话了：“现在的关向英身体可不行了，咳嗽病啊，日夜的咳嗽。”关向英咔咔咳嗽了几口，就说：“胡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返回兴县救老百姓。”他咳嗽了一大阵儿，额角上冒出来汗珠，他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总部可是叫咱们尽快转移呀。”“
对，
但要是群众的死活都不顾，咱们120师以后怎么在西北立足啊？马上回兴县。” 这时特务连的连长王爷过来了，师长您不用亲自出马，您把任务交给我吧，拿不下敌人我劈头见你。好，你把警卫连也带上。贺龙转头看看关向英，向英啊，你的咳嗽病可是越来越重了，大夫说了你得的是肺病啊，不行啊你就回延安去治疗一下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。关向英又咳嗽了一阵没事没事，能在这打鬼子我的病就好了一半了，甭管我，你快指挥战斗吧。特务连连长王爷带着特务团和警卫连赶到兴县村口，双方就接上了火，一时之间打的是十分激烈。里面的百姓一听见外面的枪声，知道八路军回来救他们来了，也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：“跟鬼子拼啦，拼啦！”男女老少当时轰一下就往外挤呀、啊，一下子把压他们的鬼子和汉奸给冲散了。最里边的几个汉奸当时被活活的踩死。日本鬼子一看不好，赶紧把机关枪一掉头扫射老百姓，结果不少的老百姓都倒在血泊之中。外面的八路军听见里边乱了套了，马上发起了冲锋。敌人的机枪又得顾村里又得顾村外，火力分散，八路军只用了十几秒的时间就冲到鬼子的面前，展开了肉搏战。战士们看见村里的百姓血流成河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敌人的战斗素质再好也挡不住这支为人民而战的队伍，防线马上就土崩瓦解了。水原次郎一看不好，手拎着大战刀和八路军就站在一处。您还真别说，这水原的刀法还真出众，一伸手就砍倒了两个八路军战士。连长王爷一看急了，手捂着大片刀就冲上来了，跟这水原就斗在一处，一个是武士刀，一个是大片刀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毕竟水源的刀法不如王爷，王爷受过专门训练呢，大片刀使得厉害。最后一个泰山压顶，也叫力劈华山，咔嚓这一刀，斜肩惨背，把这水源就劈为两半。水源次郎这一死，日本是军心动摇，至于伪军那更没有战斗力了。结果这一仗下来，八路军两个连歼灭了日军伪军各100多，还俘虏了100多伪军，但是百姓也死了100多人呢。贺龙来到村里，亲自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，并且在牺牲的战士和民众的坟前种了几棵树。敌人的扫荡并不是在兴县受挫，八路军各部都在进行反击，再加上日军屠杀百姓，弄得自己给养不足，最后日军补给不足，死伤惨重，不得不结束扫荡。长期的积累使关向英的肺病是越来越重了，已经到了吃不下东西的地步了，可他还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。贺龙是紧锁双眉啊，他一看老朋友这身体越来越差，就劝他：“老关呐，不行啊，你得回延安去休养一阵儿吧。”“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在这里工作我不用上医院，这就是医院，一所抗日的大医院呐。”关向英说着又一阵疯狂的咳嗽，结果用手帕捂住鼻子嘴，等把手帕拿下来一看，沾满了血迹。贺龙一看眼睛就瞪圆了。“警卫员！”两个警卫员进来了。“师长，你们赶紧找副担架，把关主任送到延安去休养，今天就走，越快越好。”两个警卫员不敢怠慢，转身出去找担架了。关向英马上对贺龙说：“胡子，我没事，别让警卫员忙活了。”“向英啊，你别怪我今天对你使性子啊， 你今天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等到了延安治好了再回来嘛。胡子，你别忙活了，我一定不走。这时候两个警卫员已经把担架准备好了。贺龙对警卫员说，你们俩再带上几个人送关主任去延安，他要是不去，你们就把他绑在担架上也得去。两个警卫员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按照贺龙的话去做，把关向英硬是架上了担架，又找了几个做帮手的，硬是把关向英给架走了。就在关向英回延安治病前后，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儿啊。首先，1941年初，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，派部队在皖南的云岭地区袭击了新四军的军部，军长叶挺被扣押，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，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只有2000多保存下来了。1941年6月22，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，日本也在此时发动了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，各方面反共势力都活跃起来了，他们从各个方面封锁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，妄图困死饿死共产党人。可是共产党人们一点也不怕敌人的威胁，他们在根据地全面展开了大生产运动。贺龙一方面带领120师在晋西北展开大生产运动，一方面致电王震，让他们359旅听中央的指示，在陕甘宁边区也开展大生产运动。359旅开展大生产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在延安的南泥湾。这南泥湾是什么地方呢？它是位于延安县的境内，但是几乎没有人烟，凡是老百姓到这儿都裹足不前。为啥呀？一是怕吃柳根水，小孩吃了这种水之后就变成了柳拐子，婆姨到这儿不生孩子；二是还怕霜害，庄稼成熟的时候这就下霜，一下霜庄稼是颗粒无收啊，就这么缺德；三是怕土匪和野兽糟蹋，南泥湾树林子里头的野猪豹子是时常出没伤人。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，王震带着359旅就开进南泥湾。